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从罪恶中得到释放。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，叫我们在圣灵里得到自由。我们的心灵太需要自由了，多少人现在还在罪恶中挣扎，父啊，拯救他们，让他们得到你的自由。多少基督徒现在还在用自己的办法行善，他们在困惑，他们还没有自由。求圣灵充满他们，让他们在圣灵里得到自由。求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自由是所有人都向往的，为了追求自由，世界上各国的人都来到了美国，就像我们在座的一样，我们定居在这块被称为自由的土地上。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历史。美国本来是一个殖民地，200多年前它成为一个国家，它自由了，所以有自由女神在纽约。我不知道一个国家到底成为一个国家到底有多少好处，我也没当过国家的领导，但是我想独立能够带来自由，再不要听别人的指挥，再不要受别人的管理，这是最基本的人权，最基本的国权。所以今天呢，独立成风，我们中国呢就有藏独、有疆独、还有台独。苏联解体以后出现了那么多国家，你看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，不知道你看了没有，要花这么长时间，就是因为太多国家，有的国家好小，所以走起来很长很长，有时候看得真不耐烦。我们个人的历史其实也充满了对自由的追求，多少青年男女为了婚姻的自由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大家都很向往那个口号，不知道你喜欢那个口号吧，不自由宁可死。但什么是自由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给他过一个定义，什么叫自由？唐崇荣牧师啊，有一个很好的说法，他说自由啊是不能定义的，因为你定义了以后就不自由了，说明这个自由非常敏感，很容易受到损害。我们今天的生活比起过去，比起从前，比起上一代的人来说自由的多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样，你要从中国到美国很容易啊？从前要坐船要坐多少个月？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这个中国到美国的航线了，我们要从中国飞到欧洲，欧洲经过大西洋飞到纽约。今天很多的地方我们是自由了，但是同时无形的枷锁也一直在增加。生活中有多少的无奈，是因为没有钱吗？没有享受吗？都不是。圣经说日子将到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人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我们同神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太大了。今天你的内心有平安吗？有自由吗？你的环境好像蛮顺利的，还过得去，怎么会感到不自由呢？ 其实外表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人的生命也不在乎你家道的丰富。有钱不等于自由，生活顺利不等于自由。我们中国人对罪啊是很有学问的。你看中文的罪这个字怎么写法的，上面一个一二三四的是，下面一个非，是非，是就是一个网，把它写大一点就是一个网罗的网，下面是一个非，它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非分的事情，非法的事情就像网罗一样，像天罗地网，把整个的人罩在其中，使你无法逃脱。罪使人变成奴隶，罪使人失去自由，罪使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？死亡。死亡是最不自由的。我们今天还可以走动，当你死的时候你动也不能动，你呼吸也不能呼吸，你只能在一个地方永远在那里躺着，是最不自由的。如果一个人相信他可以在没有神的看顾下生存，他就不可避免的要陷入罪的陷阱，罪的网络，最后就被罪所捆绑。罪要把你绑起来，罪能捆绑我们的心灵，使你的心灵失去自由。据说啊，在香港接近80%的人参加买彩票，参加赌博，打麻将，其中不少的人是叫病态的赌徒，他们完全被赌瘾控制，越赌越大，越输越多，整天靠借债来度日。人被一种诱惑所捆绑，表面上好像在追求什么，希望生活充实，实际上呢，他出卖了自由，他以自由为代价，用自由来换取快乐，不是快乐，是痛苦。所以有很多抽烟的烟瘾，喝酒的酒瘾，有看电视的电视瘾，上网的上网瘾，工作狂工作瘾，这些人快乐吗？我这次看这个奥运会比赛，我很有感动，看到有的运动员得了冠军，世界冠军啊，不得了啊，但是很多人马上就哭了。我看到一位韩国的这个柔道冠军得到冠军，哭得很伤心啊，我都不知道他哭什么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到这种，有的人说是太高兴了，得到冠军太高兴了，真的是太高兴了，到底哭什么了？那个游泳健将，游泳这次明星 Michael Phelps， 他得了8块金牌，哎呀，这是奥运会上空前的。他说啊，他到北京来，他什么地方也没去，连这个开幕式都不能参加，因为明天要比赛，他就住在这个他的房间里看看电视。他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样的，他到世界各国也没有去玩，都是为什么？比赛很厉害的，你一点都不能玩的，要集中思想。我想是不是他们哭了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费了4年的时间，好不自由啊，现在终于得到了。我想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人，他不知道是哭还是笑，他们有真正的快乐吗？你有赌钱的自由，但是你没有不赌的自由，你有吸毒的自由，你没有不吸的自由，你有忧虑的自由，你没有不忧虑的自由。 你有爱钱的自由，你没有不爱钱的自由，到头来人还是不自由。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，他是来干什么？他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这是一个多好的消息。他要拯救你从罪恶的捆绑中出来，这是一个福音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福音。感谢神在过去让我们信了耶稣，我想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接受了福音，都成为基督徒。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最自由的人，我是基督徒了，我自由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。不过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基督徒会感到不自由？我想请你自己在心里回答这个问题，成了一个基督徒还会感到不自由吗？我们来看看圣经，罗马书第七章14节到25节，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你这里可能没时间看，你回去记住罗马书七章14节到25节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关于我的一段经文，我描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一个我吧。这段经文到最后一个高潮是什么？就是到了24节，出来一个呼喊，我真是苦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哎呀，这段经文是很不容易了解的。从奥古斯丁开始，那是公元第四个世纪，奥古斯丁开始到今天，解经家一直在这段经文上有分歧，到今天这个分歧仍旧存在。那个我，那个人的痛苦是什么？不是生病，不是因为得了什么病，也不是失业，也不是因为家庭有什么困难，他的痛苦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信仰的要求，结果失败了。他竭力想用行善来达到公义，可惜不得要领。他感受到自己的有心无力，他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失败，因此他呼求，他呼喊，他求神来摆脱这种困境。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不自由，被限制的不自由。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认为这段经历是保罗自己讲的，是他自己，是在形容保罗自己曾经感受的经验，这点没有争论，没有争辩，大家都同意的。所以真是苦啊的人是谁？是保罗，是保罗自己。那么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是，这是从前的保罗呢，还是现在的保罗？从前的保罗是那个法利赛人的保罗，代表着那些没有悔改，只有虔诚的外表，法利赛人虔诚的外表，没有接受福音，没有信心，也没有圣灵的人，这是从前的保罗。那个我真是苦的是现在的保罗吗？是信主以后的保罗吗？那么就代表了所有基督徒，在基督里的人。哎呀，这段圣经不容易理解的。你看看，在这段圣经之前，罗马书7章7节到13节所描写的那个，确实是悔改前的保罗。我从前没有律法，保罗说，那肯定是没有悔改。而另一方面，这罗马书8章全章几乎都是讲信主以后的保罗，夹在这两段中间的 罗马书十四章，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，中间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到底是信主以前还是信主以后呢？解经家有分歧。所以学习圣经呢，是需要花功夫的，需要时间的，需要很好的研究的。那我怎么看法呢？我的看法就是在这段经文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现象，那就是它用的是现在时态。我们中文这个时态有时不大清，你看原文，你看英文，这个时态非常重要。它讲的是现在，它形容的是一个现在的状况，表示什么？现在状况表示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他的自我认识，也是一个基督徒对律法的认识。律法什么？律法是好的，律法让我们基督徒知道什么是罪，他告诉你什么是罪，同时他也告诉你罪还在你里面。当一个基督徒用律法的亮光来检查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会发现，他经常会发现他内心中确实有一个愿望要行善。我想大部分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愿望要行善，但是行出来却常常是不合格的，因此他觉得罪仍旧在他里面，在某种程度上他仍旧被罪俘虏。所以这段经文很值得研究的，不是我们从自己的经历，更是要从圣经本身的意义。耶稣基督要把自由带给我们，什么样的自由呢？我前面加两个字，真正的自由，就是不被罪恶捆绑的自由。罪恶使我们与神隔绝，心灵处在死亡的状态。你要恢复与神的关系，你必须解决罪的问题。没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同神恢复关系。我们就好像羊走迷了路，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，迷路了嘛，你都不知道神在哪里，你怎么去找他？我们的神是真善美的源头，一个罪人就是神的敌人，我们也像一个死人一样对神无动于衷。一个死人他能够认识什么？他不能感受到神的存在，也不能经历神的爱。今天我们常常觉得灵性软弱，灵性枯干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不能感受到神的爱。神虽然爱我们，神虽然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既不能感受他的同在，又不能感受他的爱。我们要同神建立一个关系，正常的关系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。耶稣用什么方法使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？那就是赎罪的办法。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死了，十字架就成为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要的标志。十字架的伟大，十字架的重要，就是说明十字架是救赎的核心。通过十字架，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这些死在罪恶中的人可以同他一起活过来。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五节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从死亡进入了生命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但是接受耶稣为救主，我们只是走上了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说，耶稣提到了真自由，这个真自由不是我提出来的，这个真自由是耶稣自己提出来。真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？你知道真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吗？ 你看看约翰福音八章，我们一起来看吧，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。约翰福音八章32节，耶稣怎么说的？约翰福音八章32节，在那里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再转到36节，又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什么？真自由了。哇，这个话是耶稣亲自讲的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句话在很多大学的这个建筑物上都有。我从前在威斯康星大学，这个威斯康星大学的这个哲学系，不知道什么系，这个大楼上面，这个大楼墙外都是这句话，很多大学都是用这句话来标记的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自由。接着36节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自由了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邓金辉牧师有一句说法，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什么叫真自由？你知道他怎么解释？什么叫真自由？真自由是不自由的自由。你听得懂吗？什么叫真自由？真自由是不自由的自由。自由受到真理的限制，不合真理的事我们不做，在真理的轨道上，在真理的原则上求自由。离开了真理就没有真自由。就好像火车呢，大家都坐过火车，火车呢是必须沿着轨道前进，离开了轨道，火车一点没用，寸步难行。我们弟兄姐妹都会驾车，我们开车，我们开车要看这个红绿灯，看这个交通信号，我们看见红灯，我们一定要走，我们要自由，我们不要受红灯的限制。结果怎么办？结果撞车，进医院，睡在病床上，失去一切的自由。哎呀，主耶稣讲的真对啊，主耶稣讲的真对啊。按照主耶稣这个说法，神自己也不自由。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说，他不能背负自己，就是神不能违背他的本性。神的本性是什么？是真理，是仁义，是圣洁。神不能做什么，必须按照他的本性，所以神也不自由。基督自由吗？基督如果自由的话，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？他可以不上十字架。十字架自由吗？十字架是爱的自由。我们的主耶稣把他的爱在十字架上完全彰显出来，他大胆地运用了自己的自由。真自由的相反，对立面是什么？假自由。假自由是魔鬼允许人的自由。魔鬼举起了一面大旗，这个大旗上面写着自由两个大字，结果呢却是自由的不自由。魔鬼说，你们来啊，到我这里来，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们可以放纵，不要理会别人，不要去管别人，你可以完全无拘无束。这种放纵的自由最后带来的是痛苦，是奴役，是罪的奴仆。这是魔鬼挥着自由的旗帜，他今天吸引了世界上多少人去跟随他。他要给他们的是什么呢？是为所欲为的自由。真自由是在真理原则下的自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清楚你的自由。不合真理的事我们不做，违反神旨意的事情我们不做。 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不可把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自由不是放纵情欲，自由是爱心，用爱心互相服侍。爱是我们真的自由，爱把我们从仇恨中解放出来。今天呢，仇恨已经把许多人捆绑起来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包括你在内，仇恨呢，把一个一个人捆起来。希特勒他因为仇恨犹太人，他杀害了600万犹太人。你看看这个仇恨是多么的可怕。有一位宣教士，美国的宣教士，他名字叫罗海伦，他在非洲刚果扎伊尔做医疗的宣教，就是帮助人看病传福音，将自己的爱心倾倒在那些非洲的黑人身上。后来在扎伊尔内战的时候，这个罗医生遭到军人的强奸，他的内心破碎，他无法忘记他被暴徒欺负的那个景象，他身心里产生了一种恨。他回国，然后他决定再也不回去了，怎么能去那个地方？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，他面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十字架的爱忽然的感动了他的心，他仿佛听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：父啊，赦免他们。十字架上那种爱的流露融化了他仇恨的心，他在那里哭，他在那里哭，他心里得到了医治，他从爱中得到释放。于是他决定再回去，再回到扎伊尔，继续帮助那里的黑人。恨捆绑世界上多少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在你的心中还有恨没有被消除，求神让基督十字架的爱来消除你的仇恨，愿你进入真正的自由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圣灵里的自由。我们要追求的是在真理原则下的自由，这叫真自由。真自由就是按照真理来自由。今天我们有一群人叫自由派人士，他们自由派人士用自己的理性作为最高的原则，他们甚至于批判圣经，轻看圣经的真理。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是没有原则的自由。那么我们追求真自由的人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真理呢？真理在哪里呢？比拉多不是问了一句话吗？什么是真理呢？哎呀，这句话问得非常有道理的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耶稣回答了。在约翰福音16章，耶稣说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原文是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所以真理使我们自由， 也就是圣灵，使我们自由。没有圣灵的教导，我们不可能认识真理；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不可能接受真理。是圣灵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强调圣灵？我为什么一直要讲被圣灵充满呢？不少的基督徒到今天为止，对圣灵的充满还抱着怀疑的态度。他们觉得我是追求自由的，我信耶稣就是为了要自由，为什么还要让圣灵来管理我呢？一举一动还要听圣灵的，要按照圣灵的要求去做呢？这不是变成像奴隶一样没有自由吗？我们还有一些朋友，他们信了耶稣，他们知道神的存在，但是他们在等待，不敢受洗礼，不敢接受洗礼。为什么？就是怕受洗以后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，很不自由，受到限制，要来聚会，要来奉献。我们很多基督徒，不是很多，有一些基督徒很少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为什么呢？也是怕什么？怕不自由，怕时间上的不自由，金钱上的不自由，所以做一个旁观者，不是最自由吗？我来观察。一句话，今天还有不少人对这一点不理解，受圣灵的管理会自由吗？让圣灵来管理我，完全的管理我，你还会有自由吗？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回答得多好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金句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，金句就是要背的，一直要记住它的。来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哎呀，他回答得多好，圣灵在哪里，哪里才有自由。你如果回去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段经文，一共只有这个十几节，很短的。这段经文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律法，讲律法的字句，字句是教人死，经义是教人活。什么叫经义？经义就是字句后面的意思，真正的意思。经义是什么呢？经义是什么？回答，经义是什么？就是圣灵。哇，你仔细去看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什么叫经义。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不要这个看在字句上，不要老是钻在字句上，要知道字句背后的经义。经义是什么？经义就是灵，就是圣灵。经义就是从圣灵感动而来，圣灵就是经义。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运行，把人带到属灵的自由当中，脱离了字句表面的意思，脱离了条文条条框框，脱离了规条。我们常常看重，人看重的是规条，第一条，第二条，第三条，第三条里面还要分第一小条，第二小条。我们要看到字句背后的经义，脱离规条，进入生命的真正意义里面。生命有一个真正的意义，不是在规条，不是在表面的行动，而是里面的自由。我们常常会被生活的表面现象所迷惑，看到那些表面的活动觉得重要的不得了。我们再回到这个，这是奥运的这个金牌最有名的 Michael Phelps， 哎呀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是吧？美国是把他捧得不得了。他说，如果 Michael Phelps 是一个国家的话，这个国家本身排名就要很前了。你像一个人八块金牌，很多国小国家一块也没有，啊，就有一块、两块、三块，他八块。所以这个记者访问他，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感到，你拿八块金牌，第一块好不容易去拿，啪拿到了，第二块，啪又拿到，现在第八块也拿到，你有没有感到来得很快，去得也很快？”问得很好呢，记者问得很好。Michael Phelps 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我四年了，用四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个奥运会，每天五个小时，要花五个小时游泳。但是我一到北京，我就觉得很快了，很快什么？很快要过去了。经历是什么？经历是要看到在人生的这些活动的背后，不要只看到八块金牌，好了不起，很成功，不得了，大家鼓掌。你要看到后面有一个什么字，一个好快的，匆匆而来，匆匆过去。哎呀，你看到了敬意没有？你看到了人生是那样的短暂，你真是要珍惜你的时间啊。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很多青年人要自由啊，要自由，我们成年人也要自由，我们基督徒也要自由。如果在追求自由的过程当中，你给他一些规条啊，你必须每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一次，你必须怎么怎么，他们会反抗，他们会反叛。反叛，今天青年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叛，不听你的。条规最容易产生反叛，反叛的心态，反叛是有道理的。我觉得反叛是有道理，因为条规嘛，你规定了很多，它不能改变人的心的。条规是不能改变人的心，条规是只能使人表面上去遵守，它只会助长人的虚伪。今天为什么有很多，那古代有很多法利赛人，你说今天的法利赛人是多了是少了？我常常在想自己这个问题，我自己在想着，我们常常讲到古代那个耶稣的时代，好多法利赛人，今天的法利赛人是多了是少了？我也是一个法利赛人。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说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人就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？这都是照人吩咐所教导的，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多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知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，毫无功效的。我们不可能用条规来限制人的自由，只有圣灵带领人进入真理的精义。精义就是圣灵原来的意思，精义与人的生命结合起来，才能真正了解真理。这时候圣灵使你得到自由，所以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了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内在生命的自由，这是真自由。一件事很多人都在做，很多人都很想望，但是一位属神的人，他可以不做，你们都做，我不做，因为他不合真理，他不合神的旨意，他有自由不做，这又是大胆的运用了自己的自由。 Bob Duffett 丹福德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，他最近两年前不知道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，叫《人生的下半场》。人生下半场中有这样一句话，写得好好啊，如果上半场是追求成功，下半场就是追求意义。球赛的胜负取决于下半场，不是上半场。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，你的下半场已经开始了，你还是像上半场那样打球吗？那样踢法吗？那是那样打法吗？还像过去那样忙碌啊，忙碌啊，追求成功啊？你不想改变一下打法吗？不想改变一下你的心态吗？不想重新规划一下你的生活吗？有人在问什么叫下半场，我想这个下半场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能够活80岁，那么40岁就是下半场；如果你只能活70岁，那么35岁就是下半场；如果你只能活60岁，那30岁就是下半场。你的下半场可能早就开始了，你的打法还一样吗？你还在追求成功吗？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？从圣灵得到自由，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基督徒顺服神的道，这是唯一正确的路线。哪里有神的灵，哪里就有自由，让一切真理变成活泼的原则，在我们心中自由运行。不是死板的字句，不是条规，不是不要不要，也不是要要，而是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动力，生命的价值观。这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认识。